拔而来。走的路上经过艰难的时候，就遇需要神的，神然后来帮助他。以后再讲到是那个仆人这样仰望主人的时候，子女这样仰望祖母的时候，耶和华我们也这样仰望你的时候，到了仆人的身份中间，逐渐到圣殿里头去朝见神，是上行的诗啊。所以这个上行的诗啊，它那几篇的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能够就我们经历中间渐渐的跟上去。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像手道弟兄有一本的书，《The Song of Degrees》，那就上行的诗每一篇诗的一点的讲解，如果没有中文的翻译，它还是英文的。你们去读的话呢，我想能够领会的更加的丰富。好，我想诗篇大概的所要介绍的就这一些。然后我们要看的内容，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刚刚说上午和现在所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太明白的，好的，好的，不太了解的，能够提一下，好不好？是不是上节什么有话要讲啊？就是了。不要勉强，也不要硬拉到主耶稣身上啊！因为实实在在，我们读圣经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主你开我里头的眼睛，而这个我们里头的眼睛的开启是逐渐的，这个的逐渐的有它的因素。头一个，我们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基本的态度只是得到一点做人的道德原则问题，那我们呢怎么样也就都不会开了。然后如果我们基本的态度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就我们从圣经里面，当然包括诗篇，知道这位基督自己本身的品格是如何，他的人生的工作的带领是如何，有这一个的趋势，有这一个的仰望，这样神会借助他的灵给我们里头有所了解。第二件的事情，也的的确确，旧约真正是一个宝藏，需要用新约的钥匙来开。如果对新约事情的了解不够那么的仔细，对旧约有些东西会忽略，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啊。旧约新约有了，旧约会开启一点。旧约开启一点，对新约了解的更多一点，然后再去做旧约会更明白一点。这一个是在我们了解圣经上逐渐增加的。第三，这是我们的经历，灵力的受主带领的经历。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思想啊，硬去凑到主耶稣身上，凑了很勉强，自己也凑了很苦，也不要的哈。不，我们有这一个仰望在。那么请圣灵来逐渐带领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还有什么地方？有谁有自己有什么感受的，跟我们一同分享也可以，好吧？如果没有的话，我再要提到一点，读诗篇的三个层次，在讲义上面有写明啊。 就是如何读圣读诗篇。如何读诗篇？要读读诗篇，就我们那个领会多的话，来读的时候必须有三个层次。这个三个层次是一二三累积下来继续下来的，这个有三个层次继续读了，我想我们对诗篇的了解和说得到的帮助就多。头一个，按照它的意义来读，按照诗篇的意义来读，要按照诗篇的意义来读啊，先不要注意到他讲到基督是什么，只是照着诗篇的本身来用归纳法的方法来把它来读啊，用归纳法的方法来读。这个怎么能够读法呢？归纳法它把这一篇的诗篇能尽我们可能的，特别在他每一篇篇首的那一个注解上知道一点这一篇诗篇当初的背景是什么时候的。有一些诗篇能够找得出来，有一些诗篇找没有这样的注解，有一些诗篇没有这样的注解，从它的内容上也能够知道一点这个诗篇是什么时候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读诗篇也好，读先知书也好，必须先把旧约的历史书有一点的了解。旧约的历史不光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民数记那一些讲到历史，以后到出埃及、约书亚记、四世纪这样过来，列王上王下，历代上代下，好了，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以斯帖是个插曲，是个补充的。这一些历史给我们有了，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以后那些的诗篇和先知书是讲的是什么。特别是先知书，现在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先知当初被神感动来说神的话语，他当初的背景不知道，你难得会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以赛亚比较超脱一点，最难读的或者最紧要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这本书你去读的话，必须要知道第一篇是什么时候讲的，第二章是什么时候讲的，第三章什么时候讲的。他要根据历代之下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一些大事情发生，在哪一个事情发生的里头，耶利米起来来讲这些话，你这样才能够了解他所讲的那个原因是什么，讲的内容的意义是什么。阅读的，你比方说要来读到但以理，如果你不注意但以理当初被掳的光景，单单来看到但以理书，你很难能够领会。诗篇也是这样，所以要有历史书里头的背景，这个当作一个的帮助。这个帮助是很外围的，很初步的，然后我们就要从它里头诗篇的本身的内容一句一句的读下去。在那样读的时候，用归纳法的读，哪几句话和哪几节是一个重点，以后又是一个的重点，把它重点归纳起来。把重点归纳起来的时候，然后把几个重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段落。这样一篇诗篇总是有三个段落，或者有四个的段落。像119篇，那段落20几个了，那么更多了。一般的诗篇来说，总是有三四个的段落。这三四个的段落的意义，要把它读出来。好，所以这才是我讲的，不要读到一句两句受感动，把其他都忘记掉了啊！这样读出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一篇的诗在这几个段落里面，它是讲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所指的基督，把这一篇的诗本身的意义都读过了之后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像张子梅所问的是第二点上了，他这里所讲明的基督是讲明的哪一方面，这一个照着我们所能领会的我来了解，不要太勉强，说我们的心是趋向这一方面的，来看他说指明的基督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来不及，明天上午会跟大家先读第一篇啊，我的有些地方都已经跟大家读过的，第一篇你的段落把它读出来了之后，然后来看说他说指的基督是指到哪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你就会领会了诗篇是指到基督来说的，不光弥赛亚诗篇是如此，一般的诗篇也是如此，这两个读法不太难，同一个读法没有得救人都可以读的，没有圣灵的感动也可以读的，然后这个只要你用一点文学上的一个起码的一个条件，你用比较清楚一点头脑把它去分析，把它去归纳，就能够把它读出来了。第二篇必须是蒙恩得救的人，他才会把诗篇读到基督的身上，这一个不太多圣灵的感动，心血的感动也可以读出来了。但是读诗篇的时候啊，这一个帮助已经有了，能够的话能有第三个啊，第三个墨者基督之灵的发表，墨者基督之灵的发表。第二个诗篇里头讲的基督是什么，你读出来了了解了。你的第一篇的里面，我先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是讲到基督在地上为人的生活，他这些为人的生活是那样按照律法公义的。第二篇的里头是讲到基督蒙神高升来做王啊，坐在宝座上来做王，管理一切的事，这一个能够读出来了。这个读出来了之后，在我们灵里头对着耶稣基督有领受，但是我们灵中的感觉不一定那样的丰富，不一定那么的新鲜。当你读出来了之后，再要来读这些话，这一篇诗篇读的时候啊，你要让你自己的灵的感觉随着诗篇的话而出来，你一面读一面把你的感觉放在里面，一面读一面把你的感觉放在里面，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诗篇里都是有感灵的法感动的，这些灵的感动就基督的灵所有的发表。有的时候他这个灵里头所有的感动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受压，像诗篇的五十一篇大卫认罪的祷告，是吧？在那一个光景中间是非常的沉重、痛苦、受压中间而有的一种的发表。有些乃是他灵里头非常的明亮，像诗篇的二十三篇，他是一个羊受牧人的带领一样，他经过神一步一个步的带领，他依靠的心非常的清楚。你去读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呢，诗篇的二十三篇的里面不光能够看见基督带领我们几个过程，并且它里头有依靠神的心。你读的话整个把诗篇的二十三篇都过了，耶和华是我的牧人都过了，会发现他开头带我们到青草地，他叫我们产物安歇在和那个溪水的旁边，然后为他的名叫我们的灵苏醒，然后他用杖用杆来带领我们，然后在我们战场上为他的征战，然后就进到圣殿里头，永永远远住在神的殿里面，这是他里头的内容，耶稣基督的发表。当你读的时候呢，你这个都了解了之后了，你再来读第二十三篇， 但比再来多一二三篇里头啊，你会发现他林里头的发表是什么？林里头的发表乃是信靠的感觉，信靠是我的牧人。说他特别头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个必字就不能少的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哈、我看英文的还是很差劲，一个字一个字甚至都查出来了，整个一句句子讲什么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哈、说中文的圣经也是这样，每一个字都认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意知道了，感觉没有，头脑明白了，灵力都没有感动。请大家记得的，头上两个的读法不一定是圣灵心血的感动的，但是你这一个这的帮助不够多。像这第一二十三篇去读的时候啊，你以后再一遍读，第二遍读，叫你感觉接着四篇的话去读出来的时候，你以后会摸着一种的感觉，它是信靠的感觉。那一个的信靠的感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于缺乏。信靠是什么？几个五段过程里头完全由神负责带领我，一直叫我直接叫我进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哎，你会看见那个信靠的感觉，这样的灵夺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就得到个最大的帮助。有一些的诗篇你会看见他的灵子非常的高昂，像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聚集而抵挡神的受膏者，做宝座的要嗤笑他们。我这个词句啊，诗里头都不太美雅的词句，是吧？所以你会看见呢，他是乃是在这高天的宝座上来看地上这一帮人纷纷拥拥、争争吵吵的，想要挣脱神的那个的捆绑。而诗句我们看见他的宝座安定在前，他就嗤笑他们，为什么缘故？他们怎么样地上的君王曾在一同商议，不能够脱去耶和华的管理，他们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你诗篇第二篇去读的时候啊，会发现他灵里头那个高超和他的稳定所有的光景。你读的时候不光里头内容读出来的，你里头感觉能够读出来的。等到你比方说诗篇读到145篇、46、47、48、49、50最后这几篇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灵里头非常的喜乐，他灵都是极致的荣耀。这个读的感觉和51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必须要把让耶稣基督的灵从你里头经过而出来了，那么诗篇读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帮助。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啊，三个层次，这个三个层次，非要先按它的意义来读，才可能有第二步，只知道他所指明的基督是什么。有了第二步，才可能有第三步。如果头上两步没有的话，第三步你去读基督的灵，你摸不着的。基督的灵是很难能够在你身上能够给你从你身上经过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能够和弟兄姊妹在这几天的里面，我们实际的来读，能够读的时候啊，主带领我们能够叫我们指明一下怎么样建议的读，能够摸着一点他灵里头所有的那种的感觉。这个盼望我们只不过做一点榜样，以后你们回去的时候啊，能够自己读能够好了，好吧？那么我想最后我也没有办法再来读一篇诗篇了，所以我要把5个主卷的诗篇大概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诗篇一共有150首，150篇。哎，这我们这些人的话时间不够多的人呢，读来读去读了糊里糊涂都一团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啊。你知道有我们呢，如果花时间花的少的话，圣经都有感动，感动来感动去，天地南北都搞不清楚，是吧？所以这一个我们会失去了很多很多主的恩典。像我以前刚刚蒙恩的时候，我也每天读圣经的，难得有一天会停的。 也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是让他的感动。我差不多是要时间圣经读过十年了之后，读到一个地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差不多的，儒家福音、约翰福音都差不多的，加上他以弗所都差不多的，糊里糊涂一笔账，反正都是神的话就是了。那么我以后发现不对了，圣经每一卷有它的特点，有它的内容，我才用归纳法一章一篇一篇去读。那我一发现了，马太所讲的和马可是不一样的。马太是那么的雄壮和崇高，马可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劳苦，完全是不同的。路加福音是教导主耶稣在地上那么的柔细，那么的洁白，那么的体谅人。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逍遥自在的圣灵的光景中间的，你不一样的。你去读的时候才会发现呢，它里头上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很差，你要我来问我的话，约翰福音第几章讲什么，约翰福音第几章讲什么，我都能够告诉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都能背得出来，但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啊，不背不出来。马可福音十六章呢，怎么让你读的时候啊，路线不太明白，所以理智上就不太了解啊。我可能弟兄姊妹你们读书棒一点啊，我知道我是脑子，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叫我物理还可以，化学很麻烦。这个物理还有一个归类起来的，化学虽然能够归类了，都差不多的。哎呀，我的化学是很难，我自己的理智比较还可以一点，我的记忆方面很差。可能弟兄姊妹你们记忆好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然后神如果给你们有这样的恩典的话，那我是非常的嫉妒，我自己还是很差。不过呢，你总得要先把它分析了路线了，你的记忆上就能够清楚了。所以约翰福音呢，它的路线上很明白，虽然二十一章很容易记得，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东西啊，重点上好像不大那么的明显，我们去记载就难一点。那么诗篇呢，一百五十篇好像都差不多的，其实不大一样，然后。所以在这里啊，一共五卷，它的重点上不同的，我先跟弟兄姊妹先解释一下。第一卷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这是圣灵被赶出耶路撒冷以前的情景，并基督与这帮圣灵所发生的联系啊。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诗篇除了摩西的诗篇之外啊，那一篇的诗篇之外，都是大卫时代或者大卫以后的。如果亚瑟和科拉的后裔他们是自己做的话呢，也是在大卫那一个的时代里面的，所以按照时代方面来说并不是太长，但是圣灵是超过时间空间的，所以圣灵啊来带领他们在时间上所写明的，却与以色列百姓他的历史上一个大的配合。在这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几个大的段落啊。头一个段落乃是立足时代啊，亚伯兰一开始一直到摩西，然后摩西这一个时代中间，他们就形成过以色列的民族。这个以色列民族形成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就告生命期的末了，就告了完结了，以色列成为民族了。然后约书亚就进去，开始他们得着国土，得着一个地图，建立以色列的国。啊，生命期的末了是以色列民族，等到列王记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国度，这是两个大的一个段落。这个国度到大卫王朝登峰造极了。所罗门是享受大卫王所带下所有的荣耀，但是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他就落了下来。所罗门到老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耶和华了，开始就落下来了。在那落下一个阶段的里面，神就借着先知特别的对他们呼喊来挽回他们，但他们没有肯在神面前接受这个带领。最后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先知过了之后，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你看神的作为是这样的，你既然爱外邦， 你既然欢喜拜外邦偶像，神多次警告要弃绝偶像，要丢弃一切偶像作为，一次讲没有用，两次讲没有用，多次讲没有用，好了，神就不讲了，送你到偶像之地去拜个爽快。这他们就到了巴比伦，到巴比伦的偶像之地拜得很爽快，才发现偶像很苦，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是悔改，神再把他们带回来。感谢三位主，你看这个做法神也太厉害啊！地上没有一个父母敢这样的做法。不过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会知道了，当他们巴比伦回来之后，偶像的问题再没有了，虽然还有别的问题，偶像的问题再没有了。所以他们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里面受神的带领，一直登到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一个大的转机，从巴比伦再回来了，那是一个深刻的见到神深刻所有的作为。诗篇的作诗的时间没有这么的长，它的内容上包括整个的历史，所以内容的意义上，第一卷乃是圣灵还没有从耶路撒冷被赶出之前所有的情形，和基督与这帮圣灵所发生的联系。第二的卷42篇到72篇，圣灵被赶出耶路撒冷了，犹太人和耶和华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了，但是神仍然是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呢，科拉后裔的诗大多是在第二卷里面的，在第二卷的里面的。那么这个光景里面什么外求都没有了，许多的以色列百姓不要说把神忘记了，不忘也没有用，因为神的恩典不在他们中间，神也不与他们同在，神也不显明他的作为，所以他们追想以往的时候啊，他们心中都非常的难过，他们已经是被掳的外邦，受到外邦的欺压。但是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个时候还有一帮的圣灵信靠耶和华，这是好的。我们信靠耶和华，就根据外头物质的还抓到一点，是吧？身体也不错，生个病了又好了，感谢赞美主，主是有生有活的。你试试看，躺在床上3年，神是不是有生有活的？你说这个才叫人佩服。为什么暗示之后蔡淑娟姊妹给人那样的感动的？我都不记得她今年是躺到第40几年了。你看40多年躺在床上，神也不医治他，神也不医治，但是他对着神信靠的心没有因着病而减少，反而因着病而增加，这个简直不能理智的，这不能解释的，是圣灵所做的。这诗篇里头也是这样的，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什么外求都丢掉了，但是里面那一个从神所赐的信心反而更加的明显。这大过第二类的第二卷的诗是在这一方面的。第三卷73篇到89篇，先民蒙神的拯救且恢复过来了，又成为整体的以色列百姓。从恢复过来那一种的感受的里面，神带领他们认识所有神圣的事物都集中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以色列按照历史来说，他们被掳回来之后，在神面前所表现一种的光景。第四卷90篇到106了，由于基督将士是到圣灵接着他与神联合，而是神得以在地上恢复神的主权。神不光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显灵，他是可信靠的，他广利恩待他们，并且接着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地上显明出来，神是全地的主。那么好，第五卷啊，在第五卷的里面，它都是前头的事情都已经有了。第四卷的末了，神不光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受人的尊敬，神也借着以色列百姓就万民中间能够认识来尊敬他了。按照经验方面的是已经到了最高了，第五卷把它加上去，圣灵经历神而向神所有的赞美，并记得在他们这种经历和赞美中所有的地位。所以第五卷的里面常常像旧约的摩西五经的生命记一样的啊， 生命期的内容都源自已经记载了财的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里面。生命记那是摩西到了约旦河边，对着以色列百姓重新来讲解神对他们上的带领。诗篇第五卷的就像生命记一样的内容上大体好让世界都讲过了，第五卷再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温习性的整个总括性的再重新的诉说。所以有人读诗篇的时候啊，就说到第一卷相当于创世纪，第二卷相当于财的纪，第三卷相当于利未纪，第四卷相当于民数纪，第五卷相当于生命纪。像摩西的五经差不多大体原则，不这个也不要太勉强啊，不过是大概的一个情形，我们能够了解一点诗篇就是了。所以这是诗篇大概所有的情形。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哈，我是很羡慕，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年龄能够再减30岁多好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林弟兄，你跟前几年还是一样。”我是一面谢谢他，一面我也有数，我也有数。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个人的事情，都不是个讲到的我们茶经里头的主要的哈。我这一年白头发长了很多，我也知道我的记忆力长了很多了。我讲这样的话，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啊，你们还是20几岁的，记忆的最好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来记一些的圣经。我最生气，看着弟兄姊妹在地上书读得很大，把圣经读了糊涂，我都气死了。哎呀，把你脑子是画在地上的学问上，而不把你的脑子画在圣经上。等到你过了10年了之后，就会发现了。你再要去读圣经，记忆力就差了。那么我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像诗篇150篇，你不要怕它啊，不要怕它。如果今天有60几岁的、70几岁的，我也不鼓励你们啊。我鼓励你们，你们以后有失望。我只安慰你们一句话：感谢主，主会忘，所以叫你们每天读新的啊。这个都读过了，都是读新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了，确实要把诗篇150篇都要记得，当然这很难啊，我也知道的。不过两件事都要记得，一个从他的五卷的大纲能够记得，第二个从他的弥赛亚的几篇诗要记得，所以这两三类的配合能够把圣经重要的能够记得一点。好，这一个五卷的大的总题能够记得，再一个弥赛亚的诗能够一篇一篇的都能够记得。那么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呢，常常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就是你忽然读到这一篇的诗，或者你忽然想到这一篇诗，对着你今天的经历非常有帮助，你就很能记得啊。这是就是我们的人的感觉哈，是刚刚你今天的经历的与这一篇诗的光景啊，非常的适合啊。这一篇诗某一篇诗对你很有用，那么哪一些地方能够好好的记得？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人呢，就是遗忘自己的故事记得牢，别人的故事记得的不牢啊。所以你们从经历中间能够再补上的话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等到以后。再过了10年20年了，对诗篇不光能够了解，诗篇也能够记得的清楚，这样在你自己身上得到帮助，你也会成功别人的帮助。那最后我愿意鼓励大家一件事啊，我却不轻看神学院，我也更不去轻看在神学院都毕业的人，但是我却劝弟兄姊妹，你们没有经过神学院的人并不一定圣经读得比他们差，乃在此你肯不肯花功夫啊？你如果要懂得神学思想很难哦，卡尔文的神学思想是怎么样，苏英格雷是怎么样，是什么维斯利，讲维斯利是怎么样，怀斯利是怎么样，那一些人神学思想是怎么样，你不一定能记得。圣经的本身你不一定进神学院， 你好好靠着功夫去读，就是圣人的感动，你照样能够领受，照样能够得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的，特别所谓现在有个说 Layman Movement 啊，就我们一般平信徒在神里面照样的受到神的一种神学的教导，不应该神学院受的，是神从神那里直接受教导的。这个教导要紧的是把圣经的本身好好的读了，旧约的里面的能够把诗篇好好读了，那是非常的丰富，成为个人的帮助，也能够以后能够帮助别人。但愿主能够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好不好请朱永黎弟兄坐在后面，带我们最后一点祷告。
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
小孩放学，激动歌唱不再悲伤，精彩太棒，大家太放松，青山别用到鼓掌的，红山啊红山啊，激动歌唱不再悲伤，赞美赞美，红山别用到鼓掌的。
好，我们现在大家一块儿拍手，一块儿来唱。
抬手，大家抬手，举起我们的红小眉头。抬手，大家抬手，红色的眉毛我心上心。红大脑，红大脑，举起我们的红小眉头。大眉，大眉，红色的眉毛我心上心。
我们现在轮唱，由男的先唱，女的后唱，预备。